物再塑生命，海伦·凯勒。老师安妮·沙利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那是1887年3月3日，当时我才6岁09个月。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我不能不感慨万分。那天下午，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，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，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。因此，我安静地走到门口，站在台阶上等待着。下午的阳光穿透过阳台的金银花，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。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，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。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发生。当时的我，经过几个星期的愤怒、苦恼，已经疲倦不堪了。朋友，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？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，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，心儿砰砰直跳，唯恐发生意外。在没受教育之前，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，既没有指南针，也没有探测仪，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。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，光明，光明，快给我光明。正在此时，爱的光明照到了我的身上。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，我以为是母亲，立刻伸出双手。可是，一个陌生人握住了我的手，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。我似乎能感觉得到，他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，给我深切的爱的人，安妮·沙利文老师。第二天早晨，沙利文老师带我到他的房间，给了我一个洋娃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赠送的。衣服是由年老的罗拉亲手缝制的。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，沙利文小姐拉起我的手，在手掌上慢慢的拼写 boss 这个词。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，并且模仿着在她手上画画。当我最后能正确的拼写这个词时，我自豪极了，高兴的脸都涨红了，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。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，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。我不过是一样画葫芦，模仿沙利文老师的动作而已。从此以后，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，我学会了拼写针、杯子以及坐、站、行这些词。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才领悟到的。有一天，沙利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，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，然后在我手上拼写 do 这个词，用意在于告诉我，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，都叫做 do。这天上午，我和沙利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。他想让我懂得杯是杯，水是水，而我却把二者混为一谈。杯也是水，水也是杯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，重新练习布娃娃 ball 这个词。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，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，把它摔坏了，心中觉得特别痛快。发这种脾气，我既不惭愧，也不悔恨。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，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。 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，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。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。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警房，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。沙利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，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。他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 water 水字，起先写得很慢，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。我静静地站着，注意他手指的动作。突然间我恍然大悟，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。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，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。水唤醒了我的灵魂，并给予我光明、希望、快乐和自由。警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。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，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。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。回到屋里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。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坏的洋娃娃，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，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，但怎么也拼不好。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悔恨莫及，两眼浸满了泪水。这是生平第一次。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，譬如父亲、母亲、妹妹、老师等。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，美不胜收。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，我独自躺在床上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期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。啊，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？繁花似锦的夏季来临，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纳西河的岸边，望着田野、山坡，人们正在田间地头翻土播种。我们在河边温软的草地上坐下，开始了人生新的课程。在这里，我明白了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惠。我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。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，如何繁衍，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，也懂得了松鼠、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，如何栖息。我了解的事情越多，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。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，从那粗壮的树木、那细嫩的草叶，还有我妹妹的那双小手领略美的享受，然后才教我画地球的形状。他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，使我同花同鸟结成愉快的伙伴。但是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发现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慈爱可亲。那是一个明朗的清晨，我和老师散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，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天气变得闷热起来，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在路旁的树下小憩。最后一次歇息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，树枝茂盛又好攀登，沙利文老师用手一托，我就上了树，找个枝杈坐了下来，树上真是凉快舒畅。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这儿吃午餐，我乐坏了，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。忽然间风云突变， 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泥土里散发出一股怪味。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常有的预兆，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，一种同亲人隔绝、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。我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紧紧地抱着树干，一阵阵发抖，心中期盼着莎莉文小姐快快回来。一阵沉寂之后，树叶哗啦啦齐声作响，强风似乎要将大树连根拔起。我吓得抱住树枝，唯恐被风吹走。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，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向我打来。虽然我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，却又不敢动弹。我觉得大地在一阵一阵的震动，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。这震动由下而上的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。我惊恐到了极点，正要放声大叫时，莎莉文小姐赶到了。她抓着了我的手，扶我下来。我紧紧抱着她，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发狂。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，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，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利爪力。经过这次惊险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，甚至一想到爬树就浑身发抖。直到有一天，抵挡不住那繁花满枝、香味扑鼻的含羞树的诱惑后，才克服了这种恐惧心理。那是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，我独自坐在凉亭里看书，一股淡淡的香气迎面扑来，仿佛春之神穿庭而过。我分得出来那是含羞树的花香，我决定去看看。于是摸索到花园的尽头，含羞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。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，含羞树的花朵在阳光下飞舞，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青草上。那些美丽的花儿只要轻轻一碰，就会纷纷落下。我穿过落英缤纷的花雨，走进大树，站在那里愣了片刻，然后我把脚伸到枝桠的空处，两手抓住枝干往上爬。树干很粗，抓不牢，我的手又被树皮擦破了。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，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，因此我不断往上爬，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。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别人造的小椅子，日久天长已成了树的一部分。我在上面待了很长的时间，好像在天空中凌云的仙女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在这棵月宫仙桂上尽兴玩耍，冥思遐想，遨游在美妙的梦境中。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，急于想加以运用。通常有听力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语言，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，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与学习，并且模仿着说出口。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，才能慢慢学会。但无论怎样艰辛，结果总是无比美妙。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，由七七爱爱的发音，进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象。起初，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儿，我很少发问，因为我知识有限，概念模糊，字词掌握的很少。后来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加，词汇也多了，问题也就多了起来。 我常常对一件事物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问个究竟，想了解得更多些。有时从一个刚学的新词，常常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。记得有一天早晨，我第一次问起“爱”这个字的意思。当时认识的字还不很多，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沙利文老师，他很高兴地想吻我，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愿意让别人吻我。那时候沙利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，在我手上拼写出了我爱海伦几个字。爱是什么？我问。沙利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，用手指着我的心说，爱在这里。我第一次感到了心脏的跳动，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，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，我几乎什么都不懂。我闻了闻他手里的紫罗兰，一半用文字，一半用手势问道，爱就是花的香味吗？不是，沙利文老师说。我又想了想，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。爱是不是太阳？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，是太阳吗？当时在我看来，世界上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。它的热力使万物茁壮生长，但沙利文小姐却连连摇头。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？一两天过后，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起来，按两个大的、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，结果老是弄错。沙利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，弄到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串错了。于是我用心想着，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串好。沙利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，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。这时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个字原来指的是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，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。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，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，而是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寻求爱的解释。那天乌云密布，见或有阵阵的细雨，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我又问老师，爱是不是太阳？爱有点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，老师回答说。他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是困惑不解，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，你摸不到云彩，但你能感觉到雨水。你也知道，在经过一天酷热日晒之后，要是花和大地能得到雨水，会是多么高兴啊。爱也是摸不着的，但你却能感到它带来的甜蜜。没有爱，你就不快活，也不想玩了。刹那间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。